整个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曾经说过，第八第九章这两章里面一共提到十个神迹。那么这边是提到说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了传福音讲道，另外一方面借着神迹奇事，特别是医病赶鬼，彰显他的大能。所以他的两个事工的两个特征。所以第五到第七章登山宝训就是讲到他的讲道，因此马太把他所有的主要的信息浓缩总结在所谓的登山宝训第五到第七章。那第八第九章呢，也是用十个神迹来总结性的代表他所谓的以医病赶鬼的方式来彰显神的大能，彰显神国度的能力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这个魔鬼掌权的世界了。那么因此就提到很多的神迹。那么第八章的里面呢，前面第一到第十七节提到三次耶稣医病的神迹，包括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包括一位罗马的百夫长他的仆人患了瘫痪的病，耶稣医好了。那第三个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的热病。然后接下来待会我们会看到二十三节提到耶稣平静风和海那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是一个不是在人身体的病的，是一个自然界的力量，因为风浪这个是自然界的，耶稣平静风浪。然后还有一个是下一次我们要谈到耶稣赶鬼。那么因此后面提到的是耶稣的能力，第一个胜过自然界的力量，那赶鬼是什么？是超过大超自然界的力量，那是另外一种力量。那么所以前三个是医病的，后面两个是他胜过自然界的风浪，胜过超自然界的邪灵魔鬼的力量。那这两个是中间也是待会要谈到的，就是十九到二十二节呢是提到一个所谓的门徒训练的问题，什么样的人适合做门徒。所以他两个主题，一个是耶稣是谁，他不仅仅是先知，他所做的事情远超过先知。第二个不但是他是谁，第二个问题是谁才是能够成为真正的门徒。所以这两个主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他行神迹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是借着这些神迹教导门徒一些关于神国度的事情，关于耶稣自己的事情。那也有些对话直接是谈到门徒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两个主题交互出现的一个特征。那么特别是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的里面呢，特别的是很清楚的谈到门徒训练这个主题。那么整个的背景第十八节是提到说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就简单的提到这个整个事情发生的背景。第一个，很多人围着他，很多人围着他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好几次你就提到耶稣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在侍奉忙碌的时候，很多人围着他的时候，他反而要离开群众到一个地方去，他有时候要安静祷告等等，所以他要避开这种热闹的这种很多人的场合。因为耶稣来不是要我们政治家来讲在选举的时候常常要造势，台湾叫做造势，人越多越好。耶稣是相反的，有时候在人很多的时候，可能人带着他不同的期望来到耶稣的面前，希望他医病，希望他做的，希望他做这个。耶稣有的时候刻意的，有的时候一段时间他要离开人群，他可能自己要去祷告亲近神，也有的时候他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边就是很多人围着他，耶稣反而要过海，他从海的这边到那边，这边就提到渡到那边去。在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你就常常会看到这个字，那边。那边是哪一边？就是这边以外的那一边。那福音书常常不说那边是哪里，为什么呢？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第二方面不必提。那以前台湾跟中国大陆还不算太好的时候，我们都说海峡的那一边，那一边哪一边你就知道哪一边呢？那耶稣所在的地方在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那个湖蛮大的，湖蛮大的， 横宽八英里，南北长十三英里。那八英里呢，说宽不宽，说窄也不窄的。那加利利海我去过四次哈，所以从海的这样看到那岸呢是看得见的。而且在加利利海的西边，就是耶稣常常活动的这边叫做加利利，这个地方呢，这边是比较平坦的平原。加利利海的东边就是今天靠近约旦那个地方了，不过现在已经是以色列占领的地方。那边呢基本上是一个高原地带啊，所以虽然不能算是悬崖峭壁，不过你从海的这样看对岸的时候呢，除了那个海面以外，马上看到就是一层高原，所以那边是一个高原，然后只有浅浅的少数几个这个我们叫海滩，其实是湖边了。那在加利利海的西边，就是所谓的从北边的加百农一直到提比利亚，一直到南边，这边大部分都是平原，就对面是有个高原，所以你看得见，因为八英里不是那么远，只要天气好的话。而且大部分的时候以色列的天气就像今天一样阳光普照，加利利海风平浪静，对这个能见度很高的，就看得很清楚。那也有的时候早上会有浓雾，那这个车可能会看不见，那待会会提到有的时候会发生风暴。可是加利利海的东边，在耶稣的时代呢，基本上都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是外邦人之地。外邦人之地当时是非，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个希律王，那个希律叫大希律，是那个希律王朝的第一个人叫大希律。那么后来他死了以后，他几个儿子后来是孙子们就分别统治了某些地区，所以加利利海东边本来是希律腓力所统治的地方。那么在亚历山大，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从希腊东征一直打到波斯国的时候，当然经过巴勒斯坦，所以巴勒斯坦被他征服了。被他征服以后呢，他就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一直到往东南，一直到红海边整片的地方他很多的部队，他的带来了很多人或者是各种外邦人就住在那个地方，其中建了十座城。所以那个地方在加利利海以东一直往南甚至到死海边，那整个的地区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叫做 Decapolis， 中文翻译成底加波利，是因为有十座城，因为希腊文的 Deca 就是十的意思，所以你知道十项运动，我们奥运的十项运动那个的英文第前面四个字母就是 Deca 就是十项运动的十，在 Decapolis 就是城市 Decapolis。所以在美国很多地方的名字都是什么什么 police， 印第安纳来的 Indianapolis， Indiana 叫 police， 是 Indiana police， Minneapolis， Minnesota 的 police， 就很多的 police， 就是希腊文的城市 Decapolis， 十座城。所以约旦加利利海以东一直到往南一大片的地区，在耶稣的时代是分别不同的几个人在统治的，整片都叫做 Decapolis。 所以加利利海以东已经算是 Decapolis 的部分，那就是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之地。外邦人就是外人，老外，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的，不是中国人就是老外，我们到了美国看到那些人都是老外，结果其实我们是外人，他们是外人，到底谁是外人？犹太人也是，不是犹太人就是老外。那加利利海以东是老外住的地方，是那边的，所以耶稣要过海到那边，那这边是这边，那边是那边，所以他从来不提那边叫什么，但是犹太人都知道那边一方面一定是外邦人住的地方，一方面就是当时指的底加波利的地区啊，可以说底加波利整个大片来讲比较靠北边的就在加利利海以东，可是靠南边的话可以一直到死海那个附近。所以耶稣准备从加利利过海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发生的这几件事，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的三件事情都在加利利这边发生的，下礼拜要谈的那就是到那边发生的事了。那这边发生什么事呢？耶稣要上船过海，上船之前当耶稣就带着门徒了，上了船，那个船就是渔船，不是那种轮渡啊， 所以那种渔船最多带个十来个人，所以耶稣带着门徒上船，那只船不大，谁能上船谁不能上船呢？于是就有两个人也想上船，就是要跟随耶稣，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对话。那耶稣当然后来是带着门徒上船了，那在船上的时候，在亚利利海当中发生风暴，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这整个的背景让我们提到，耶稣开始传道，耶稣开始医病赶鬼，很自然而然的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吸引了相当多的人。那么这被吸引的当中，当然有很多人自愿就想要来跟随耶稣。而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设立十二个门徒，那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才确立的，有十二位门徒，这个还没有确立，耶稣还在陆续的呼召门徒当中。那么之前我们只知道有四位已经确定被呼召的，两对兄弟，就是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对兄弟雅各跟约翰，四个人是确定蒙召了，其他八个人的名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过，还没有提到另外一个人。那当然在第九章的时候会提到第五位，就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那是第九章后面第五位提到名字的，之后其他的名字是到第十章才一起列的。所以因此很多人已经陆续开始跟随耶稣，耶稣也还没有最后确定哪几个是真正对他跟随他的人当中最核心的哪些人，还没有确定，所以当然就有很多所谓的候选人。那因此十九节到二十节提到第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甘心乐意的自愿投效的。十九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第一个，这个人的背景叫文士啊。那么对福音书比较熟的人可能大概常常听到，也大概知道这个文士的背景，但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些朋友对圣经的背景不是太熟的话呢，你不一定完全了解什么叫做文士。文士原来的角色跟到了耶稣时代的角色有着一些变化。最初的时候，文士大约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文士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从埃及到中东包括以色列都有，就是专门做像文书秘书这样子的。在古代的时代，从埃及一直到叙利亚，一直到亚述，到波斯和以色列，全国人口当中识字的，能够认识字的，能写字的人口不会超过3%-4%。所以文士这个职业呢是非常特殊的，是知识分子，可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往往就是皇帝的秘书啊，所以他要抄写记录很多东西。所以埃及金字塔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壁画，然后写很多东西，那是文士写的，他们用泥巴这样写。所以在埃及有，在波斯有，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都有，都会留下一些泥板，就是文士写的。所以埃及金字塔有很多壁画，你就看到文士就坐下来在那写东西，那就叫做文士。那个以色列当中的文士呢，最早被记载是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他是公元前大概700-800年，他有一个秘书叫做巴路，叫做文士巴路，他的秘书，所以以赛亚书大部分是他写下来的，写在羊皮卷上，用墨写在羊皮卷，然后卷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文士是到了犹大国灭亡了，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那个时候有一位文士以斯拉，旧约中有一本书叫以斯拉记，他被称为文士以斯拉，其实他是祭司。可他作为文士的意思是他为了保存圣经，所以呢他研读圣经，然后他编辑了。所以事实上犹太人到今天为止认为对于犹太的信仰最重要的贡献要论排行榜，他们也有一种叫名人堂Hall of Fame 的话呢，排名第一的摩西，因为摩西颁布律法，排名第二的跌破眼镜。你会想排名第二是谁？亚伯拉罕，你知道律法不是亚伯拉罕给的，他很伟大，不过他不是这个跟律法有关的。大卫写诗篇写很多，他 大卫不够格，他大概排第五、第六去了。第二，以斯拉。你要说以斯拉怎么排第二呢？因为犹太人认为摩西颁布律法，却是以斯拉把整个旧约留下来了。当然，我们无从绝对考证啊，但是大部分的犹太学者，而且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基督教、天主教的学者，都大致上的公认，我们整个旧约圣经今天所看到的39卷保存下来，而且为什么选了这39卷？关键的人物，旧约总编辑就是以斯拉。以斯拉，他经过研读、经过考究，然后最后筛选剩下来，甚至圣经有一些部分可能是他写的，包括历史书当中的历代志。历代志的口吻，你写到最后的话，你就写到他历代志写完的最后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了，波斯国兴起，巴比伦灭亡，犹太人回归，是历代志写完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回归的时候就是以斯拉的时代，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即使不是以斯拉，是以斯拉那个时代的人，因此犹太的学者认为就是以斯拉。我说我们不能100%肯定，但是非常有可能。所以因此文士在当时没有印刷术的时候要抄写圣经，可是抄写的时候不是只是有一个版本这样抄抄抄写写写，他们抄写的时候不是随意抄写的，就是这个原来的卷羊皮卷旧了、磨损了、破损了，要抄一份新的，因为抄一份圣经是非常大的工程。那在抄写过程中，既然是有破损，就可能有一个字的字母或者整个字里面模糊了，那么到底要抄哪一个字呢？你知道他们是字母的，好像我们英文字母里面那个 I 跟那个 Jack 的 J 上面都有一个点，只剩下那个尾巴，尾巴短一点就是 I， 长一点就是 J。 那希伯来文字母就有两个字母是这样子，一个短的一个长的，这个字母一有一点差别的话，整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那到底该是哪一个字呢？这文士呢就要彼此讨论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字。所以他们不是只是会抄写，不是书法好不好的问题，是你圣经懂不懂的问题。所以他们是专门研读圣经的人，文士，从抄写到研读，既然有研读了，了解这个意思了，不是因为了解只会抄写，你平常干什么呢？他们有犹太人的会堂，就跟基督教的教堂一样，这些最熟悉圣经的人很自然而然就成为圣经学者，很自然而然就会解释 说明这个圣经的意思。解释完说明完的时候，文士就常常提供对于当代现在来讲，这个圣经摩西时候讲的跟今天有什么关系，今天怎么用。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那已经从文士以斯拉到耶稣的中间隔了400多年，他们成为圣经学者以及解释运用圣经的主要的一批人。那到一个地步，几乎是他们说了就算了，他们会教导说这个圣经什么意思，应该怎么用，然后从解释，从研读到解释，解释到说明，说明到最后，他们甚至在很多时候有点像个法官一样，会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违反圣经。那在群众中他们是有影响力的，他说这个人违反律法的时候，那可要命了，群众很可能好，他违反这个摩西律法，抓起来石头打死，就可能就打死了。所以他说的话呢，就群众当中是有影响力。所以这个文士在圣经中大多数的人常常跟耶稣作对，因为耶稣常常在很多地方讲道的时候就会好像跟他们有些冲撞。为什么？因为这文士们的解释往往有点越来越偏，越来越僵化。所以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第五章开头的时候，他一开头就讲过一句话，讲过什么呢？他说，他对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们是非常教条主义的，但他说门徒们，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的义。 文士们已经是够教条主义了，还要胜过他，不是更教条主义吗？不是。所以登山宝训第五章的后半就在讲怎么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前面是说文士的义，文士的义他就用六个比方，他就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什么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那就是文士教的，文士在教的，文士这边讲解圣经说，哎，圣经要怎么说的，那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那耶稣说的就是超越文士的。他说你们听见古人话说不可杀人，我告诉你，你看到人就动怒的，你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就免不了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你的怒气本身就要受审判，不是杀人而已。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我告诉你，你看到妇女动淫念了，你就犯奸淫了。这个是超越，不是你做出来才算罪哦，你没有做以前心里动的意念，神鉴察人心，神就开始审判了，这叫做胜过文士的义。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这超越。那后面当然有提到说怎么去超越法利赛人的义呢？法利赛人不是讲解圣经的学者，他们在生活上是一种非常严谨而且以他们的敬虔自豪的行为上。那因此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的讲道就针对法利赛人，怎么叫做胜过文士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第六章就说了，你们小心不要将你的善事，其实就是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好像那些假冒为善，他说的假冒为善就是法利赛人。他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施舍的时候吹号，其实就是敲锣打鼓的施舍的，来哦，大善人来了，要捐钱喽！哦，就一大堆穷人乞丐就来了，然后分钱。耶稣说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已经得到人的荣耀，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施舍，左手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你要行在暗中，暗中的父神看见了他就奖赏你，你坐在人前那就是法利赛人，你已经得了荣耀了吗？人家给你鼓掌吗？天父的赏赐就少了，没了。祷告，他说你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站在入口祷告让人家看出他很敬虔，我告诉你他已经得到人的荣耀，天父赏赐没有了。你要祷告吗？回到房间里关起来，你在祷告暗中的父，神在暗中就报答你。啊，诸位，胜过法利赛人而已。所以整个的来讲，文士法利赛人在当时犹太人当中是代表最敬虔的，最宗教来讲最顶尖的，是群众最佩服的。可是耶稣却跟他们有很多的冲撞，因为耶稣指出这当中很多的虚假，很多的怎么讲，就是说隐藏但是神看见的事情。所以这边是很特别的，有这样一位文士自动的要来跟随耶稣，他甚至说无论你要到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所以他可算是个志愿军呢。那他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说过了，之前耶稣讲到耶稣医病赶鬼也行神迹也讲到，那这个文士是圣经学者，我相信他从耶稣所说的话呢可能也被折服了，哇，耶稣讲的话是不一样，跟别的人比起来，哇，这个师父肯定是厉害的，再加上他又行神迹奇事，所以不管什么理由圣经没有说为什么，但他一定是被吸引了。可是他来跟着耶稣，那你知道之前耶稣都是主动呼召的，看见安德烈跟彼得来跟从我，我叫你吃得人如得鱼，然后雅各约翰来跟从我，他们两个就立刻撇下船就跟他的，他都是主动。现在有个人主动说耶稣我要跟随你，上刀山下油锅无论到哪里我都跟你去，耶稣说你省着吧。这耶稣的回答什么？天空的飞鸟有窝，湖里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没房间了，没房间给你了， 几乎像这样的意思。那当然圣经上没有说结论那个文士后来是怎么样，因为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告诉我们历代的门徒，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你心理上要有点准备。那这个文士呢，圣经上没有记载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不过呢没说你就大概心里有数了，这个人大概一腔热血被浇了一盆冷水以后啊，哎呦这样子啊就没了。可能这个文士带着很多他的热心里面包括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包括罗曼蒂克的憧憬，很多很多的人。但耶稣是说什么？你要准备付代价。他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耶稣是讲自己，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当然我想以后我们会有很多机会会反复提到这个耶稣用的这个称自称人子这个字哈。人子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头衔，耶稣从来不自称是弥赛亚，他避免用这样的字眼，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对弥赛亚有一种政治性的期望，耶稣为了避免搞混了，所以耶稣从来不在群众当中公然说我就是基督弥赛亚，没有，他反而常用人子。可是人子这个名词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却很明显的代表是一位从神而来的，那么似乎有神性，结果在当时的犹太学者中对人子这个了解呢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所以人子强调不是耶稣的人性的部分，人子在当时犹太人当中一提到人子的时候呢，他们马上想到但以理书提到这位人子将来带着荣耀，然后随着这个天使要从荣耀中降临人间的，这个可不是普通人，所以耶稣用人子这个字。但是因为人子，人子也可以想象成有人性的部分，所以这个字是有点暧昧的。耶稣常常用人子自称，从来不用弥赛亚基督自称，只有少数几次跟他最亲近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彼得说你是基督，那时候耶稣说你说的是，这是圣灵启示你的。但是在大庭广众耶稣从来不这样讲，他常用人子。但是他提醒这个文士，人子带着荣耀从天降临，你要跟随我，你是因为想要跟我同享这个荣耀吗？那我先告诉你，人子在地上可能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跟随我是为了荣耀吗？那你曾想过吗？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做人子的门徒，你会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呢？这一点是很多我们做基督徒的或者说历代想要做基督耶稣门徒的人，可能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被提醒的。有很多的人对于做基督徒做什么有很多不同的一种期望和期许，程度各有不同。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我记得大概是去加拿大一个布道会完了以后，然后在一种就是说他后面有插点，很多人可以自由谈话啦，或者有些人在问问题，有一位慕道朋友中国国内来的，然后他就跟我谈一些问题，然后后来说我们到旁边去，还要到旁边去问我问题，我想说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问题啊。后来我就来到旁边跟他聊，他说哎，我还没有信基督教，对基督了解不多，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的，所以我还没有信，还没有信，还在考虑，或者我不知道考虑多久了哈。不过呢，我现在有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想要问你。哦，你是有信仰问题吗？啊，不是，跟信仰关系不大的。啊，那你什么问题？我很好奇啊，牧师执照怎么申请的？我从来没有碰过人问我这个问题，牧师执照什么问题？不过我还没回答他的问题以前，我就先问他说，我说你对牧师执照很有兴趣，显然你是觉得牧师这一行 看来不错啊。说实在的，真的，我这个学校都还没毕业，学位还没拿到，就已经看到我这一行啊，在加拿大找工作难哦。哎，可是我看你们这些做牧师的，好像蛮容易的嘛，啊，就讲一讲嘛，对不对？讲一讲。哎，可是你看，剃头的理发师、美容师也有执照的，水电工都有执照的，牧师肯定有执照的。那牧师执照申请过程我大概了解一下，如果发现这个申请过程挺容易的话，啊，我也可以考虑。我说你考虑什么？从信耶稣到做牧师吗？哎，大概这么回事，这看起来是铁饭碗。我就必须正经八百的跟他说，我告诉你兄弟啊，牧师不是人干的。那位老兄马上，有这么惨啊？我说何止是惨啊，如果啊你没，我们基督徒说法是没有上帝的呼召你去做牧师啊，你是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哦，那我得考虑考虑。我想他不但是考虑要不要做牧师，他要重新考虑要不要信基督教了。我想他再被我吓回去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到说什么牧师执照之类的。我想他是觉得做牧师我动动耍耍嘴皮，又有一个铁饭碗，工作也不错，虽然嘛年薪不会到什么10万美金的了，不过吃得饱没问题，申请这个什么居留权啊，大家都很容易吧。然后出出入也有不少人跟着捧着，那这倒不错。如果我搞个电机博士，然后工作都找不到，哎呀，多累呀、啊！这是另外一种的，他以为成为基督徒或做牧师会有什么什么东西，他想到的是那个之后有一个什么东西，他忘掉了有一个代价。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个文士，跟随我什么意思？你不要贪图想到将来的那个荣耀，而现在连人子都没有枕头的地方，你以为你跟随我生活是怎么过的，日子怎么过的，有各式各样的。那耶稣在世上受过羞辱，被弃绝，你做耶稣的门徒，耶稣说过的，老师怎么样，学生能怎么样，你能胜过老师吗？老师受过这样的遭遇，你做学生的你会怎么样啊？所以有不同的错觉。那还有一次，我在某个地方看到一篇文章，就提到说有某某人啊，是一个中国人啊，他在做巡回布道的工作，然后在一篇介绍他的文字里面就这样说，他说那个人呢，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布道家，原因是他立志要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中国的格里汉牧师。那你知道格里汉，香港翻译成葛培里牧师，这全世界有名的牧师，现在80-90岁了。他真的是50多年来为主到处奔波传福音布道，很有名的。他立志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哇，他要做大布道家。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你要做 Billy Graham， 中国的 Billy Graham？ 后来我有点了解，我看过一些他的宣传资料，有一次别人送了一个什么材料，是他的一个网站，他网站上所有的是什么照片你知道吗？他到非洲什么地方跟总统握手的照片，整个网站里面，他去坦桑尼亚总统跟他握手，啪，跟照片。他到什么地方？当然，我发现他所有跟他照相的总统都是黑的，就是说没有一个欧美国家白人国家的总统跟他握过手的，大概他的档次没到那个程度，都是非洲的，什么有些国家名字我都没听过哪儿了。有的人想要做中国 Billy Graham， 可能是因为 Billy Graham 是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他所到之处，我告诉你，很多国家都是用元首级的待遇来接待他的，所以总统跟他握手的照片，我相信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总统跟他握过手。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他一个人，我不记得有4个、5个、6个总统，就职典礼是他祷告的。当然后来他老了，最近这一两年像奥巴马他是没有的，之前他很有名。可是如果你羡慕的是那个荣耀，你可能就搞错了。做门徒准备付代价， 你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你先要与他一同受苦。但是我们常常看见的是那个荣耀，只想得荣耀却不想受苦，不想付代价。所以耶稣一盆冷水就奔过就倒过去了，你跟随我无论何往你都要跟随。那你知道人只是没有枕头的地方，我相信这个文士没有马上说就算如此我也跟了啊、哦。那么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看来这个人一听是这样子啊，哦，那我再考虑考虑，你就去考虑考虑吧。来了第二个人，21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所以这个话很有意思吧？又有一个门徒，那这个门徒你知道跟随耶稣的人很多，所以这个门徒是不是指耶稣那个所谓12个门徒挑选的12门徒之一呢？显然不是。也就是笼统来说，当时拥挤在耶稣周围常常跟他出出入入的那些人之一，一位门徒。但因为又有一位门徒，这个又有一位表示当时前面的那个文士也不是那天突然出现，也跟耶稣跟过一阵子了。我妈妈90几岁，她信主的时候就是中国那时候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也是我们福建人，宋尚杰，宋尚杰博士，他是 Ohio State 化学博士。我去 Ohio State Columbus， 他们牧师说我们这本地呢什么名胜都没有，唯一的名胜就是宋尚杰在这里读过书。所以那个牧师很有意思，所有去那边访问的牧师他说我们没有名胜，我只会带你去哪里，他就带我们去 Ohio State 大学图书馆，然后去找到宋尚杰博士的博士论文。他也带我去了，那我是学化工的，化学知道还懂一点，我也看一看他的论文，不过我只看第一页，后面就不看了，后面很多化学专长论文还是不太一样、哦、然后把第一页 photocopy 一片一定留下来，老师说我真的看过，而且那个论文我告诉你他真的很难懂。那那时候你知道他是1925年 Ohio State 的化学博士，那时候没电脑，哎呀很多东西，实在博士论文很薄啊，100多页而已，哇，他看了大概2000篇 paper， 那时候没电脑，一篇一篇 paper 都不知道是怎么去找出来，他这样很认真的。那我妈妈那时候呢初中生，宋尚杰1927年回中国了，开始巡回布道，到1942年布道15年死了，他1900年出生的，就死的时候42岁。他布道的时候人山人海，我妈就跟我们说他们那时候他布道信主的时候大概刚好学习快结束快暑假了，所以他说他们同班同学有10几个跟着宋尚杰从北到南，当然是福建省的从北到南，没有全中国，他们真的是一群学生哦，就跟着他到处走。所以宋尚杰博士还要给安排这些学生找住的地方，吃几个女生都是初中生，就他无论讲话哪里去这样跟着。我可以想象耶稣在那个时候身边跟着人有一大堆这种人，那个文士就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所谓的门徒。跟着跟着耶稣要上船要到对岸了嘛，那因此那个门徒说，他一直说耶稣抱歉，就是我不跟了，我不去了。他说主啊容我回去，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我不跟了。耶稣的回答尤其从中国人的耳中听起来那可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耶稣怎么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跟从我吧。哇，这个话真是太难听了吧，他要回去还埋葬他的父亲，你还跟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那也是一样，这个结束耶稣说你跟从我吧，那个门徒跟了吗？没说，没说就暗示那个人也没跟了，没了，没跟上去了，从此就脱队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听起来是非常那个的， 他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是他父亲死了，他要参加丧礼啊。不是，这句话哈、啊、是当时的一种俗语。这个俗语的意思，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的意思是，我父亲老了，我得回去奉养我的父亲或者奉养我的父母，直到他们离开世界，那时候我无牵无挂，耶稣，那时候我来跟你了，要去奉养父母，然后将来再回来跟随他。那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吧，这什么意思？难道耶稣不重视孝道，要人抛妻别子来跟随他？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呢？其实类似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以后我们会提到，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7节，耶稣说过类似这样一句话，他说爱父母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爱父母过于爱我的，或者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都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他跟着门徒说，你要跟从我吧，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其实不是不重视孝道，但是到一个关键点上，当你面临抉择，在孝顺父母跟跟随神，如果这方面起了冲突，不是人生每一天都会这种冲突，但一旦碰到冲突的话，耶稣的意思是你要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选择，优先次序，你不能让任何的事情，甚至是父母或者你儿女或者你的事业或者任何东西成为拦阻，以至于你不能专心一致的跟随主，否则你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这个挑战就在这里。那当然我说在实际的执行上应用上可能我们会有很大的难处，听从父母好像也是应该，尤其在中国这么强调这个孝道的一个社会里面，但是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神的要求是神大于一切，甚至父母。你说中国人重视孝道，可是中国人也有一个观念我们是认同的，忠孝不能两全。请问孝道大还是忠于国家大？中国人都说嘛，忠比孝还大，对不对？所以要以孝作忠。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明末清初的时候，大海盗郑芝龙投降满清嘛，他儿子呢郑成功呢就反清啊，他想要复明嘛，虽然没成功，这儿子跟老爸这两个是两边的。最后清朝皇帝下了一道命令告诉郑成功，你不来投降我就杀你爸爸。郑成功哭着就写了一封信，我至死效忠明朝，郑芝龙就被杀了。那你说我们千古以来会把郑成功当成罪人吗？让他爸爸就被清朝这样杀掉了，我们觉得哎呀伟大，一孝作忠啊，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忠大于孝。那忠只是忠于国啊，那现在呢是比国还大的神，那这种情况下你忠于神，以至于你会选择对神而不是对父母的话呢，从我们的伦理道德没有错，相反的是更高的。所以耶稣的意思在这里，爱我不胜过爱父母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前几天收到一个杂志，是个宣教的杂志，提到有一位我们很熟的一位老的宣教士，是加拿大的，我们都叫他 uncle 啊，妙叔叔，妙学里妙牧师，我们跟他很熟。那现在已经退休，在这个温哥华过海对面叫 Victoria， 在那边养老，快九十了，现在应该是87、88了。有一段提到他蒙召的故事，他二次大战之后，神呼召他做宣教士，然后他决定去中国。他母亲那个时候才刚刚信主没多久， 父亲呢，事实上父亲跟他母亲的婚姻关系不好，所以他们两个有没有正式离婚我不知道，不过父亲离开家已经几十年了。所以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父亲的时候，大概是差不多他中学或小学有一次，他父亲有外遇，在街上搂着另外一个女人，他说他看到他非常难过。后来他父亲就离家，但是偶尔会回来这样。所以他决定去中国宣教的时候，母亲基本上是不反对，但是他父亲虽然不跟他关系已经几乎快断掉了，但是父亲偶尔会回来，就跟他说，如果你去中国，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不会回家了，一辈子我不会见你妈了，你考虑清楚。这个爸爸不像爸爸，有外遇，有一大堆问题，可是他想说，如果我去了中国，结果我爸爸就连家也不回了，妈也不顾的话，那他离开家以后呢，他一个弟弟已经结婚了，他这个妹妹还没结婚，可妹妹终究有一天要结婚，那么谁照顾妈妈呢？他很多的考虑。后来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一个感动，同时一个很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你必须去中国。后来那天祷告完，他就出来房间跟他妈妈说，妈妈，神很清楚的告诉我要去中国。他妈说，神既然要你去，你就非去不可，去吧。他去中国了，他在温哥华，他家乡在温哥华，所以他们就从温哥华坐火车到西雅图，是从西雅图上船的到上海。他妈妈跟妹妹送他走，在船上，他船要走，妈妈妹妹还在码头，他心里非常难过。忽然间他说正常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我也不劝你这样子。他说那天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不过他说，神啊，你给我一句话安慰我吧。我圣经这样一翻，随便一指，就指到约翰福音最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点点到那节圣经是什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下是谁？他的母亲玛利亚，他的门徒约翰。他就跟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意思说约翰，我把我妈交给你了。然后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就刚好点到那一节，他觉得很大的安慰，就说神会有办法照顾我的妈妈。那后来他去上海了，然后他们在加拿大的教会呢，因为他妈妈刚信主，是信主，刚信主，才信主一年左右，他们就有一个祷告会，专门为宣教士祷告，所以他妈妈就定期参加这个祷告会，为宣教士祷告，包括为他儿子。后来他妈妈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属灵的生命也不断的成长啊等等。后来他中间当然常常会回国述职，最后一次回国述职的时候，他妈妈那时候九十几岁，他回国述职的那几天，妈妈过世，所以妈妈非常的喜乐。他没有提到他爸爸会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关键点上，你必须做出个决定。 Uncle 做了一个决定，他侍奉神，所以他会在上海，去上海不到两三年就是共产党来了，所以宣教士被迫退出，他就曾经有短暂的一两年在香港，然后后来大部分在台湾，他台湾将近五十年，做了很多工作，尤其到他晚年的时候，专门收集那个路上的那种流浪的儿童，那种都是没人要的，头痛的，他专门收养那个，那收养这样的孩子，要去教育他是，任何一个人，连我们想到都头痛的，他收养了十几个，他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他曾经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父母的供养跟跟随主，他做出个决定。但神的恩典就是在于你做出个决定，神会以恩典来保守。在孝敬父母、奉养父母的事情上，神比人还大。我自己碰过类似这样一个问题，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祷告，然后觉得我应该留在台湾，然后以后再考虑出国。我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台大的学生每一个都是出国的， 几乎毕业以后的不必考虑就是出国。我那时候决定不出国的时候，我们全台大传系的同工们弟兄姐妹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为什么不出国？你有什么感动？我说我没有感动，所以我不感动，留着。他说不是，我们台大的基督徒都是没有感动，非动不可，除非神感动你，不准走。我就只好，哦，大家都走了，我不能走，哦，好憋哦。你没有感动就去了嘛。我说我真的没有感动，所以我动都不敢动。哎，全团气就是我这么一个人是这样想。我父亲可是暴跳如雷，因为台大学生都要出国，台大学生的父母都觉得孩子就是该出国的，除非有毛病。他说你有什么毛病？我说我没毛病，没有，为什么不出国？长话短说，总而言之，坚持了一阵子，最后我没出国。9年之后，我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1979年才出国。79年到西北大学芝加哥读化工博士，83年毕业了，毕业我就要回台湾了。82年，我爸爸拿到绿卡，到美国来了。然后83年快毕业，我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回台湾了。”爸爸说：“我来美国，你去台湾干什么？王不见王吗？你应该在这里孝敬父母啊。”我说：“爸，你从小教导我啊，报效祖国，要爱国。我回去报效祖国怎么错了？”他说：“是报效祖国很重要，可是我现在来美国，那你就应该留在美国。你看美国读书的人，读完书哪一个不留下来的？为什么回台湾？”我说我是为了回台湾而出国留学的嘛。我爸又暴跳如雷，你说我怎么办？但是我是很清楚的感动，有一个需要，不管我的专业，更重要是教会的需要，所以我出国读书，所以我是真的为了回国而出国的。所以争了半天，最后我爸说好了，你自己30几岁了，有孩子，我2个女儿都出生了嘛，你也大了嘛，你自己做决定吧。我回台湾了。结果我爸爸移民到美国来待了，我不知道有没有1年半年多1年。后来他说他要回台湾了，我说爸怎么了？他来美国好像坐监牢一样，看电视看不懂，英文的嘛，出门没有哥开车送他。没脚，所以看不懂瞎子，听不懂聋子，不能走，不是跛子，他就回去了，回台湾了，又不回美国了。然后隔了忘记1-2年左右，我妹妹要移民到美国了。那时候我爸爸要决定了，跟我妹妹回美国去，或者留台湾。如果留台湾，我就是唯一。孩子没留台湾了，我大哥二哥已经移民到美国了。后来最后他决定跟我妹妹到美国去。那段时间我就常跟我妹妹在打电话，她要移民了吗？什么的事情。有一天在谈到她要移民的手续的问题等等，我妹妹在电话中有一天忽然间顺口说了一句，她说：“哦，昨天跟爸爸在谈起要回美国的事儿等等，爸爸说了一句话。”他说当年啊，我反对祖坤回来，他应该在美国发展，可是现在我觉得祖坤回台湾是对，他应该回台湾。我妹妹只是轻描淡写这样说了一句而已，没说什么。我电话一挂，我眼泪就流下来，那个重担在我心中隔了好几年，我做一件事情让我父亲不高兴，我也不愿意，可是听从神不听从人是更高的命令。我知道我爸爸期望我留在美国好好发展，跟别人一样，可是我知道神的带领是要我回台湾，我回来了。我心里在想，在爸爸心中这一直是个疙瘩，在他心中是一个疙瘩，在我心中也是一个疙瘩。现在我爸爸说我回来是对的，对我来讲好像如释重负。 终于爸爸觉得我回来是对的。当然又过了很多年，因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我决志奉献，放弃化工生涯，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要奉献传道了。我那时候在想，别的人不是问题，师母等我十年了，师母1980年就蒙召奉献了，常常问我，我还要代职侍奉吗？还是走全职的路吗？我说，哎，我现在还是代职侍奉的感动。到88年，师母最后一次问我，他就不问，他不问我，甚至感动我了。然后我想到我要奉献的时候，因此师母的问题不是问题，孩子，我也不会考虑太多的问题。我周围一看，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爸爸。70年要出国不出国，我爸爸已经非常生气，最后勉强同意。83年我要回台湾，我爸爸又暴怒，最后当了神的恩典，他也同意了。现在我要放弃20年在化工所做的一切事情，奉献传道。我无法想象我爸爸会怎么反应，所以我跟神祷告说，神求你怜悯我。这时候已经是快要1990年了，离我大学毕业20年。我当时大学毕业不出国，我爸爸暴跳如雷，他50几岁，20年后他70几了。而且我这个决定跟我出国不出国不一样，那只是暂时，早一点晚一点而已。我现在是完全放弃我原来的专业，我父亲会怎么说？我无法想象。但我说，神，求你给我这个恩典，我求你当我的父亲，他的回答作为印证。如果你呼召我，让我父亲至少不反对，我不敢说他会赞成，或者我不知道怎么走，我应该是义无反顾的。可是我说，神啊，怜悯我的软弱，给我一个印证。就最后89年年底，经过台湾，回台湾，经过洛杉矶，我爸爸在那里，跟我父母第一次谈到我的感动，准备放弃化工生涯，蒙召侍奉。我问我爸爸妈妈的意见，我爸爸跟妈妈两个人对看一眼，好一阵子没讲话，对我爸爸说，叫我妈妈，你先说。我是说，我妈妈16岁信主的，在教会很多侍奉。我本来以为我妈妈都会赞成的，我妈后来想了半天说，她弃权，没有赞成也没反对。我说，本来我以为至少有一张铁票，就铁票没了，弃权中立。然后等我爸爸，我爸爸想了又想，他说我赞成。我说什么？爸爸，你赞成我奉献传道？他说我不是神，神要你去你就去，你自己搞清楚，神要你去去，我赞成，但我不会替神要你去的，要求你去。我说好，有你这句话我知道我该怎么祷告了，因为有这句话我心里已经有底了，神已经回应我了，神已经给我凭据了嘛。所以弟兄姐妹，在一些事情上，你必须做出一个义无反顾的决定。神的恩典会让你看见神能够。所以我奉献传道，当然我父亲因为信主比较晚，他不是每一件事情观点或者怎么样都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做法，但整个过程中我真的看见，当你真的是为主的缘故愿意豁出去了摆上去的时候，神也用恩典来证明他的引导。所以直到应该算是前年2009年7月的时候，我父亲过世。整个过程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儿女，我听从神不是每件事情都照着父母的意思去做，但最终的结果你会看见神的恩典和祝福。反过来说，你为了人的缘故委曲求全，你可能会终身遗憾。不管那件事情是父母 或者说你为了你的儿女，或者为了你的事业的前途，你为了这个为了那个，都有天大的理由。可那个理由，耶稣说，你如果爱神爱基督不如那些的话呢，我们不配做神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不能够说我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这些事情上，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说的，他说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不要叫事物惨累，好像那招你当兵的人喜悦。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被神所呼召的，你要做精兵吗？不要被事物缠累。问题是基督徒不是不能有事物，事物是必然有的，柴米油盐儿女父母这都有的，但是缠累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要被事物缠累，一旦缠累了，你就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就挂在那儿了，你就不太能够成为真正耶稣基督的精兵。而这些缠累这些事物很多都是名正言顺的光明，好像正大光明的事情。孝敬父母什么不对？我顾到儿女的前途学业有什么不对？然后我为事业好好的打拼一下有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优先次序哪一个排第一，问题在这里。而不是说我不可以有事业，我不可以儿女，我不管父母了，不管孩子，不是不是，你应该管。但是如果神排第一，按照这个优先次序再来对父母对儿女对事业对所有的事情的话呢，你整个人生就对了。然后在神的恩典保守下，你就会看见神一步步的带领。所以作为基督徒不容易。所以前两天跟师母还在说呢，苏东坡写了一首《赤壁赋》，其中有一句话很有名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信主四十多年，也牧养教会啊，侍奉神好多年，我说啊，真的是浪淘尽不知道多少的基督徒，在浪淘当中就逐渐筛选筛选筛选，有些人在主里面慢慢的成长，有些人就慢慢的真的是被浪所淘尽，慢慢的前面跟的不错，后面慢慢就没有了。都是一个考验，都是一个考验。当然23到27节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我下次再来补充讲这个在海上的那个遭遇，下次会谈到这个，还有一个那个赶鬼的事情。但是我盼望我们众弟兄姊妹真的是好好的思想反省，我们这个所谓跟随主的基督徒，我是怎么样跟随主的？我准备付出代价吗？包括跟主一起受苦，一起受羞辱，一起受到一些可能你认为是冤屈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说，必须付出这个代价。你也必须在你人生的选择，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你刚刚拿到学位，刚刚开始事业，开始在冲的时候，那是最大的考验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等我事业有成，我再回头来好好的爱主吧。耶稣就说，让死人去埋葬你的死人吧，让死人去追求你要的那个职业的那个美梦吧。那我说，难道基督徒就不要好好工作？我说当然不是，优先次序搞清楚，你搞清楚了，你就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他创造这个世界，他统管这个世界，你所要的任何的东西没有一点他没有的。你需要智慧，你需要什么东西，那是这一位耶和华手上有的。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把这个至高的拿到一边去，然后用你自己的所能想象的方法力量去追求你任何想要追求的东西，最后你可能会发现你想要的没得到，而你把最好的丢了。相反的，你抓住那个最好的，该你有什么，神要你在事业上做什么做什么，神会在他的恩典中带领你。但是如果你倒过来反客为主，把一些你认为值得追求的当成第一，甚至把主甩到旁边去的话，最后你就会你所要的得不到，而你所丢掉的可能也一去不复返。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在我们一生中，我们都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下好好的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是怎么样来跟随你，我们是怎么样愿意把自己献上。求主让我们看见，跟随主，我们不是只想到跟你一同得荣耀，不是以为跟随的主、信的主，从此我们有一个平安符，从此我们可以有求必应。我们要想到跟随主乃是与主一同受苦，但是一同受苦的将来，我们将与主一同得荣耀。因此我们有这样一个欢喜的荣耀的盼望，使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世界能够坚持，能够靠主的恩典站立得住。也让我们能够反省，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任何的东西使我们的眼睛转移离开你的身上，而去看到别的东西。如果是如此，我们也不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也不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